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翻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苍穹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主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是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节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贫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已必然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神的话语。
大家早安，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在这边要来讲有关安慰的讯息，求你帮助在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真的就能够是在主里面重新得力，能够每一天都过神你所喜悦的生活，也能够将他的爱，将你的爱传达给他的家庭，让全家都蒙福。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最近不是很好，因为我最近皮肤越来越严重了。也许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皮肤不太好，像脸上会就是额头上会红红的。可是其实我的情况比你想的可能还要严重，因为我从15岁开始就头上开始长这个牛皮癣这个病，那在中国也称为银屑病。这个病很不好玩，因为这个病你会掉很多的那个血屑，然后你每天光是吸尘跟扫地就够你忙的了。那十几年来我看了很多的中医，又看了西医，我吃过很苦很苦的中药，我也曾经看照过西医的紫外线，也曾经吃一些就是西医的药可能会对肝脏不好的药。然后以前我曾经为我的病心里也很难受，我不敢找女朋友，因为我很自卑。那这个病又很麻烦，夏天很痒，冬天又会干裂还会流血，那走路的时候也很痛。那我也不敢去游泳，因为我怕别人笑我。那如果问我说我生命中有什么最大的问题，我说就除了家人跟朋友还没信主之外，皮肤病就是我心中最大的痛。因为我不管他怎么治，花了很多的金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祷告，就是治不好，还会蔓延，现在全身都是。那这个皮肤病还会对我的关节造成影响，甚至我的脚下面有时候还有关节炎。不止这样，我太太现在怀孕了，那个医生说小孩可能有15%的可能性会也是有传染到这种皮肤病，遗传到。虽然15%不多，但是我真的不敢想象，假如今天我的小孩有一天得了这个病，我要怎么跟他说？很累。人活在世上，真的有一些事情是很累。或许你也在做的，你也跟我一样，有些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可能老年人你有很多长期的病痛，你可能有癌症或者心脏病，我爸爸就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三合一。你可能也是有关节炎，有很多你就是，或者是你是失去另外一半，你是寡妇或是鳏夫，你自己很孤独的活着。那中年人你也有很多的压力，你在上有老父老母，在下有年轻的有这个幼儿子女，很辛苦。你还有房屋的贷款要背着，你可能工作，但是你工作不能给你满足，你很想辞去，可是你家庭，你的年龄又不小了，你还有家庭的压力，不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你只能一直的承受，很累。如果你是学生，你想要移民，可是你父母呢，花了很多的钱，从中国有些学生来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他家人真的要花很多的钱，可是你如果怎么读都读不好，你又对不起家人，你又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是不是很累？有的时候你可能说跟你的配偶个性不合，常常吵架， 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这个男人不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很累。或许你的小孩他正在青春期，他以前很乖，但是他现在不单单是顶嘴，他还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或许你有金钱上的困难，你的金钱上很拮据，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你只能节省，你要很小心。那在座的妈妈，今天是母亲节，也许你也很累，因为你一早上起来，你就要为家里打理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还要照顾小孩，每天要烧饭。有的时候呢，现在的家庭妇女又是兼职的，所以你在外面又要很努力的工作，然后每天持续这样不断的下去。所以真的母亲是很有爱心，但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累。这一些事情，这些问题，有些你曾经遇过，或者你正在遇到，或者你将来可能碰到，都很累。如果你是在教会工作的，你会看见更多让你觉得很累的事情。每个人心中都有他的难处。教会通常传道人比较容易让人相信，对吗？所以你自然而然会接触很多人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有很多人心底都很累。老实说，我治我的病我也很累，有的时候我想说我干脆放弃算了，可是我还有家庭啊，我也不能不对我的家庭负责啊。你的健康就可能影响到你的家庭不幸福。那现在更累了啊，你不单单是有心灵上的这些的压制，你还有这些肉体上的这些的折磨。那你什么时候才能释放我们这些生命中的痛苦？什么时候才能过去？神到底在哪里？很累，真的很累。你还记得上次讲到的题目吗？就是说真的没救了吗？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很累，在当时他们的罪孽造成了这些领袖跟百姓背叛了神，所以他们受了很严重的责罚，在外面有战争，有 土地很荒凉，城邑也被这些敌人焚毁，财产被敌人拿走，在内他有不敬虔的长官，道德沦陷，不行善，没有公平，有人被欺压，孤儿和寡妇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内在外，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救了，但是我们上次说他们还有救，因为神并没有灭掉他们，还是存留余种。但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到了第三十九章第六到七节，以赛亚却说，有一天你们现在所经过的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一天你们的财物还有许多的人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犹大会灭国。在39章6到7节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问，你不是说我们还有救吗？神不是会保护我们吗？为什么我们刚刚经过战争的苦毒，你现在又说我们会被灭国，财产和子民都会被掳走？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一定很累，你对这些环境感到很无可奈何。我们知道中国人很看重家族的传承，我在福建的堂哥就告诉我说，我们家在福建，因为男丁不多，所以村里面要决定事情的时候，我们家就说不上话，因为老一辈的男丁就只剩下我爸爸一个。那可是他现在又不在福建，所以就是很没有办法。以色列人也是很注重传承的人，你看他们把族谱记载很详细就知道了。可是当你知道说你的国家将来会被灭掉，你这些传承的子孙全部都会掳走，被掳走，掳到巴比伦去，你怎么不为你的后代担忧呢？是不是很累？可是在这里，神就借着以赛亚安慰他的百姓，他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可以不累。 从第三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神借着报好消息的人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一定会来。你看第一节说到，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这个你们指的是谁？从下面的经文你可以看到说至少有三个，一个在第三节，一个在第六节，一个在第九节。第三节说有人声喊叫说，第六节也有人声说你喊叫吧，那个人就说那我喊叫什么呢，那就是说什么。第九节也有报好消息给锡安的，这些还有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不要惧怕，要对犹大的诚意说。这三个说都是报神要安慰人的好消息，这里都是说到说你不需要问神在哪里，神一定会来。这三段所描写的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要人明白神会显现他自己要来。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在这边看到，就看到这个神的荣耀。三到四节说一切不平坦的地方都会改为平坦，这就是说没有东西可以阻挡神的脚步。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神一定会扫平所有的阻碍，他会来到。凡有血气，血气的人就是所有的人，所有人都会看见，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来。然后最后加了一句，这样的应许是神亲口所说的。那神亲口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第六节跟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百姓都是如草，人就像草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但是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神的话和我们的话不一样，我们可能最多存留百年，因为我们生命很短暂，所以我们人的话是有限，有时间的限制。可是神的话却不一样，它是永恒的。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神会来，然后这是照着他的话所应许的，可是这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就看到说，在这里你就看到神的膀臂，神会来，但是他会来审判和奖赏，他会像一个牧者一样，牧人一样来，要牧养以色列人，引导他们到道路。第九节说看啊你们的上帝，神一定看啊你们的上帝，第九节。所以神是一定会来的，他照着他的应许，他要来拯救爱护引导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他一定能拯救呢？然后你就看到十二到十六节，你就看到说以赛亚就在述说神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伟大的神一定能解决渺小的人的问题。如果你问我说神有多伟大，我给你的答案就会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虽然你没有办法完全想象神的伟大，但是从十二到二十六节你就看到很多有关于神有多伟大的事实。第十二节到十二节那里你就看到说，唯有神是能够创造宇宙万物的，因为没有人可以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也没有人可以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三纲，用天平平纲领。所以神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就是唯有他是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他比这万物都大，他是创造的主。还有再来你看到十三节十四节，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没有人可以测度神的心，也没有人可以做神的参谋或谋士指教他，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有完全的公平。再来你看到人在神面前是很渺小，连水桶的一滴都不如。在这边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甚至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他面前就是这样子一点点，一点都没有。然后你又看到偶像在神面前也是渺小。在第十八到第二十节我们看到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神的形象比较。然后你又看到说宇宙万物在神面前都是很渺小的， 这边讲到说第21节到22节，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些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所以地球就好像神的椅子，然后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好像我们家里在铺幔子一样，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所以这是好像一个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所以整个我们的天地就好像是神所住的地方一样。那神有多大，宇宙万物在神面前有多渺小。再来我们看到23至24节，不单单是这样，连所有掌权的在神面前都是渺小的。所有这些掌权的，如果神今天要把他们所有都拿开拿走，他们就会全部都被吹去，被枯干。那我们再来看到23、25到26，神不单单是伟大，他还完全的看顾跟带领。这边讲到说这些万象，这些宇宙万象，神都按他的数目领出。在这边为什么以赛亚要讲到神的伟大跟人的渺小，讲的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提神的伟大跟人的渺小，这跟我们能够得到安慰有什么关系？我想跟你讲一个蚂蚁的例子。小孩子很喜欢玩蚂蚁，我也很喜欢。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拿一块板子，然后就把蚂蚁放在板子上面，然后当蚂蚁爬到另外一端的时候，我就把板子翻过来，然后蚂蚁就继续爬，然后它再爬到另外一端再翻过来，所以它一直在这板子上面的爬，它不知道它在绕圈圈。蚂蚁对我们来说是很渺小的，我们可以做很多它做不到的事，它只能凭感觉和气味来辨别方向，但是你可以清楚看见说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它看不到，你看得到；前面有没有危险，它看不到，你看得到。因为你比蚂蚁看得远，你也比蚂蚁大得多，你也比蚂蚁有智慧。如果我在蚂蚁前面放一个障碍物，像橡皮擦之类的，蚂蚁它就要绕道才能走。对蚂蚁来说，这个橡皮擦就是很大，大到它举不起来。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橡皮擦只是一个我的小工具，它跟我的差距大到一个地步，我一只手指头就可以杀掉好几只。所以我的房子呢，对蚂蚁来说就像天地这么大，对吗？我也可以选择说我要引导蚂蚁，它很辛苦，在家里找不出去的路，我可以把它拿起来到庭院再把它放下。如果有蜘蛛要来找它的麻烦，抱歉，我一脱鞋就可以把蜘蛛打死。如果蚂蚁它肚子饿，可是我一汤匙的蜂蜜就够它吃很久了。蚂蚁要担心的不是我有没有能力帮这个蚂蚁，而是我愿不愿意帮他。我可以帮他，但是只是我愿不愿意。可是我们还是有限制的，因为你还是不能无时无刻都待在蚂蚁的身边，你也不知道蚂蚁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蚂蚁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今天也可能，人也是很常常会改变，所以你今天可能很高兴，你帮帮这个蚂蚁，可是明天你对他可能就很没有兴趣。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讲到神的伟大，神跟我们不一样，是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他能够完全的帮助我们，他也更知道什么对我们的最好。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愿意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第27到31节这边，神必定拯救我们。神自己就回答了很多的问题。这里可以有三个问题，一个就是神到底在哪里？以色列可以说我很累，神到底在哪里？以赛亚在这边就说神就要来了，然后以色列就可能问说，可是神要来，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以赛亚在这边就讲说，神的伟大可以解决你任何的问题，但是他愿意拯救我们吗？从29节我们看到说神愿意，这里说到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力，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也就是说他愿意，而且呢他是永在的神。28节说他永在的神，他是 不疲乏不疲倦的神，所以他可以一直不断的给这些等候他的人这种力量。 我们的累常常不单单是肉体，更多的是心灵上的疲乏。但是如果你是等候的神的人，你会盼望神，你会等待神，你会信靠神，这样子的人，神在这边就应许说他会帮助这些人，让他们的心不再疲累，因为神的话充满力量。可是我告诉你，对基督徒而言，这段经文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你知道三到五节是在预言什么吗？在耶稣的时代，这句话就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三到五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在描写施洗约翰。所以在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说，施洗约翰就照着这样子的应许来了，耶稣也就跟着在施洗约翰后面，他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耶稣就是神荣耀完全的彰显，因为他就是神。在以赛亚的时代，人们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呢，虽然是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受责罚，可是神还是不断的拯救他们。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来说，耶稣才是神的爱完全的彰显。如果我问你，今天蚂蚁有了危险，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你要成为它其中的一只，告诉这些蚂蚁说你们有危险，甚至为他们而死，你愿不愿意？通常都不会愿意啦。如果你知道成为微不足道的蚂蚁还不够，你还会被这些蚂蚁来折磨、鞭打，吐唾沫在你的身上，在你头上戴荆棘做的帽子，你是人哦，你还愿不愿意？但是耶稣做了，耶稣愿意。约翰福音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愿意放下他的自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甚至为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耶稣愿意为一群蚂蚁受苦，甚至钉十字架，他永远解决人罪恶的问题。基督的信仰不是超神论。什么是超神论？超神论就是我相信一个神是高高在上的，那他创造完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让世界自己运转，自生自灭。就好像我们做钟表的人，当一只表做好了，你就摆在那边让他自己走，你就不去管他了。这种神不是基督徒的神。基督徒的神呢，是愿意为了他所创造的人类牺牲自己生命的神。不单单这样，当耶稣走了之后，他差派圣灵来，圣灵也是神，圣灵现在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今天的经文有一个不同的含义，就是神在哪里？在神其实是超乎众人之上，也是贯乎众人之中，更是住在你里面，住在众人之内。神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我告诉你，他不单单能够解决，他还感同身受，因为他也曾经成为人，受人所受过的苦难，他也在你的心中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你祷告。他愿意拯救我们吗？他愿意。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就是知道他愿意。实际上，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神在你心中有多大，就决定你看事情的态度。神的大小是永远不改变的，可是你看神的大小会变。当你看神很小的时候，你就不觉得神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很大。你觉得你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神也不能解决。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明白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多么伟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多么渺小，你就知道 神成为像你这样子渺小一个人为你而死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你也知道神的就是圣灵是神在你心中为你祷告为你悲伤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你就看到神的为你的牺牲有多大，你就明白神的恩典有多大。当你真的知道神恩典有那么大的时候，你就看到你所担心的问题是微不足道。为什么？因为伟大的神为了你连自己的尊贵都可以放弃，你还有什么好怕的？他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吗？是，当你明白创造主必定拯救，当 你越认识神，神在你心中越大的时候，你的问题就越微不足道。我的皮肤是真的还没有得到医治，但是我相信神的智慧大过我的智慧。当你真的认识神了之后，你就知道神有自己的时间和计划。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皮肤病，我就不会学习谦卑，我就不懂得自己不过是人，我也不可能认识耶稣。如果你问我说有两个选择摆在我前面， Gary 你要有这个病还是你要有耶稣，我可以告诉你，我清楚的告诉你我要耶稣。因为就算这一辈子我皮肤治不好，但我知道我短暂的生命跟神永远的时间相比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就算我今天要忍耐60年好了，可是在永恒当中，你知道你不用担心死亡跟疾病。或者今天你跟我一样在心理上你会自卑，我怕别人看到我的皮肤，可是你可能怕一些东西是在你心里我不知道。可是今天伟大的神为你死了，你就知道说，就证明说你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你不需要别人任何的人来证明你生命的价值，因为神已经证明给你看，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就算说我以后的孩子也跟我一样有这个病好了，我知道说神的恩典够我用，因为神的智慧他一定给孩子有最好的安排和计划。你看到了吗？你的神有多大，你的安慰就有多大。我希望我们真的彼此鼓励，从今天开始，你试着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你的问题。你真的没救了吗？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必定拯救。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分享这个主题，就是神你必定拯救。主啊，你是何等的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真的就可以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何等卑微，何等渺小，何等不配，甚至常常伤你的心，常常转头不归向你。但是主，你还是愿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且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亏欠你，我们不配，但是神你的慈爱，你的伟大，就让我们看出说，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可以有永远的安慰。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有什么事情在我们前面，或者在我们现在有什么事情在阻挠我们，让我们跌倒，我们知道靠着对你的信心，靠着你的应许，靠着你的话语永不改变，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可以得到安慰。求你安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让我们的一生真的就是成为一个你喜悦的人，让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安慰中成长。我们真的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讲员带来的信息。下面我们唱诗216首，坚固磐石。